今日有曾姑娘去为我哋正道，佢嘅讲题系份外殷勤。
今日咧，我嘅讲题系份外殷勤。殷勤喺呢个段落出现咗两次，分别喺第五节、第十节同埋喺一章嘅十五节。呢度所描述嘅系要尽心竭力，积极咁样去把握机会，就系咧要格外努力去追求。啊，唔知咧会唔会令你谂起？過去幾星期出現嗰個嘅搶購潮咧，食物、快餐包、中西成藥都成為市民最窩蜂、最憂心去面對個時刻。海鮮價唔再係喺食肆或者街市嘅海鮮上面見到，而喺生活嘅用品、食品上面經歷買同唔買、幾時買嘅攻略，落喺呢個短暫嘅搶購恐慌之中。都是只是为了身体的需要而格外努力去追求。疫情真是带来很多的新事，香港人亦会为自己打打气啦，加油，因为知道呢或者期望总会有一天会过去。因疫情的关系，教会的处所勒令关闭至今已经一个月了，大家会不会对教会疏离感会多了呢？还是少了？没有感觉？还是期待着教会开放那一刻？关闭令到弟兄姊妹和方众有少许不便之外，不知道心灵上会不会仿佛好像停留了在一个的某个的状态呢？想一想，你的属灵生命又有没有稍微滑落呢？弟兄姊妹之间的沟通顶嘴，或者我们可以说叫磨合，机会又少了，崇拜亦有限制，大家只能对着一个看似没什么实在的感觉，面对的不是人，却是一个平板的画面。尝试关上你的房门，尽力去投入当中，打开你的心门，进到主里面。无论是什么感觉，要跳出这个框框真是不容易，但是总要选择停留啊，还是转移方式，对主分外殷勤呢？让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亲爱的圣灵，求你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面，我们不受任何的限制，开启我们的心扉，我们领悟上主的话，称赞你为大。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彼得后书写作的目的是教导读者怎样应付已经混入了在教会当中的假教师和一些恶人，包括了个别一些信徒质疑主再来尚未兑现，以为主是耽延的。有假教师相信上帝，但却是以理性的主义和自由的主义，试图将基督的信仰塑造成为他们心目中期望的合理化。因此彼得在这个信的开首，他先劝勉信徒依赖耶稣基督的义而得救，这样就可以获得对上帝的信心，而不是因为信才有义，是却是因为义而信。这个信心不是条件，而是后果。并且要认识基督为榜样，在敬虔的成长里面，以致能够坚定他们蒙召和被选，充分地把握进入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里面。虽然我们好像没有落在假教师这些的氛围底下，但我们有没有想一想，我们会被一些错谬的道理迷惑了呢？又或者自己落在一个闲懒的里面呢？无论如何，彼得只是在这里强调基督徒的行为要端正，他看重是个人的属灵成长的必须性。正如在一章八节上半节咁讲， 你哋若匆匆足足的有这几样，咁样去勉励信徒要继续增长。彼得点解要信徒追求灵命嘅成长呢？第三、第四节其实系讲紧上帝嘅作为，就系佢嘅拯救嘅行动。呢个系嘅基础。如果冇呢个基础咧，就唔使讲话咩成长啦。第三节佢话神嘅神能，神能呢度指到系神嘅权能，就系可见嘅道成肉身嘅耶稣基督。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了。生命是讲的属灵生命，并且是延至到去永恒，就是那个的永生。这个生命和前进呢，如果放在一起呢，就叫做前进的生命。这里一切这个字，这里呢是凸显了耶稣基督是最完备的启示，已经给了最完备的启示和恩典我们了，是没有遗留的，不需要再去加以什么的字补充。正如犹大书三节里面这样说，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一次过交完了，不需要再有什么再加的了。我们想一想，有着神赐生命的人，他们就必对神敬虔的嘛，尊祂为大，亦都知道生命是有几咁重要。相反，冇神赐嘅生命嘅人，世人佢会点啊？就系追求俗世嘅嘢嚟满足自己咯。因为佢哋只系死在罪嘅当中，唔觉得生命系宝贵。因此咧，如果人冇先得生命咧，系唔能够谈得上呢个敬虔嘅，所以咧敬虔嘅系神嘅恩惠，就好似当听到主嘅名嘅时候，我哋会肃然起敬，就可以见到系神嘅所赐。否则就好似一啲唔信嘅人，一听到耶稣嘅名咧，就觉得好唔耐烦啦，你唔好再讲啦咁样。咁究竟我哋点样得到生命呢？什么时候我们知道得了呢？其实就是你归信耶稣基督那一刻。第三节下半节，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上帝。认识原文是圆满的知识。彼得后书在所讲这个的知识呢，其实跟认识是有同一的意义来的。在这里总共出现了七次那么多的。弟兄姊妹，基本上我们对上帝有一定的认识的。这个的知识也都会促进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只是我们是不是很想认识神的。好像诗篇一篇二节，唯有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又或者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第四节这里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正正在这里讲到，在前书里面一章二至四节这样提及过，他预备了我们的天家，并且再来接我们，还有就是可以得到奖赏，目的是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我们好知道，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使到凡信的人不受到世上的情欲败坏所辖制。这个情欲败坏，这个情欲能够败坏我们的品格、我们的灵命、我们的工作，以及我们对神那个的关系。所以要脱离，就要必须靠主去脱离。更重要就是能够得到与神的性情有份， 神的性情包括了圣洁、慈爱、公义、宽容、良善、忍耐等等。接住就在五节至到十一节谈到基督徒的道德的生活，就是由被情欲所主导改为去到具有上帝的性情。第五节，正因这缘故，是什么缘故呢？上文提到我们要认识神，祂已经将应许给过我们，并且得到与神的性情有份。神交付信徒在世上面实践使命，使命不单单是传福音，更是我们个人的成长，我们的属灵成长。为此我们不再是在过去的罪里面，也都不需要靠其他的宗教来解说我们现在是不是不顺利啊之类。反而我们要向着这个应许努力地前进，分享上帝的本性。怎样可以得到和实践在生命上面呢？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就是第一章十五节的尽心竭力啊，积极地把握机会，对主格外的努力追求，比追求世上的学问、钱财等等更为积极。彼得带领信徒进入这八个的属灵的目标，每一组写下来都是由可以见到是由有了，然后有了一样东西又要再加一样东西。其实这个是因果的关系，加上的意思就是意思是产生，正如信仰必须产生德行的，否则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就好像雅各书二章十七节和二十六节，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这里首个的目标就是有了信心。信心是基础，是客观又是信徒已经得着的宝贵的信仰。彼得强调信心不是人自己产生出来的，是上帝所赐的礼物，是我们同得的信心的宝贵的礼物，在一章一节里面提到。而后面那七个成长的目标呢，都是信仰的结果，是人的作为，更是人生命里面所产生的作用，又要加上德行。德行呢，泛指一切好的行为，但是德行是应该是出于信心，有信才有德行，有生命就有行为，这个是相辅相成。有行为都是信心越有力量，行为也都藉着信心推动。所以彼得重点是在于信仰要付诸实行，跟住就是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知识这里讲到是属灵的知识，就是要认识上帝，明白他的心意，知道为什么他对我们要有这个行为的要求，自然就会分辨到真假对错。所以有了这个的知识，同样我们都要谦卑倚靠主。正如你教一个小朋友一样，你会先教他怎样去行一个正路，然后他慢慢先就会知道，哦，原来这个就是好行为了。同样我们跟随主，然后我们就会明白他的心意。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这里就是说用现在的理性的理智的克制的情欲。有知识也都需要对自己有一个的控制，同神的性情有份的人就能够有节制。正如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又或者门徒要求他要做行一个神迹的时候，甚至是他被捉拿的时候，主一切都没有回应任何人的要求，他就是这样去节制了自己。同样我们可以享受很多物质丰富的东西，但是不要受到这个欲望所限制， 不要过分追求物质的享受，并且要小心地去运用这些所有的资源。更加重要是防范陷在弱性的恶习的里面，免得真的剥夺了我们应有的自由。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忍耐的含义是坚持，因持守信念和这个价值，不是在一个不理想的环境里面勉强生这个忍耐出来。其实行忍真的不容易，但忍耐是出于对上帝的信任，就是坚持我们的信仰，认定上帝的应许必会兑现，亦都是基督徒对这个末世盼望上帝应许的最终实现所需要的态度来的。所以节制身忍耐，就能够克胜内在的那个情绪，不被感受所主导，你所想啦，所行出来的。有这个自制力的人，他不受情欲克制，就有心灵的空间和能力去面对困难。换言之，让我们不要将自己放大，对一些的物质的要求稍微少少的稍落，不要视名利为重要。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神是满有恩典和怜悯，他亦都我们亦都不要忽视上帝对上帝那种的敬虔。虔敬是指到敬畏上帝，作讨许喜悦的人。还记得在十几年前去到印度的恒河，见着印度人会在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去到河边去敬拜太阳神，就是祈求孩子得到幸福安康。他们会带一些新鲜的谷物、糖果和水果在这个水里面游走，然后将这些祭物就献给神灵。当时我见到日出的时候是很兴奋，也不忘记要赞颂创造主的伟大。在上一年，这条河受到污染，河上面出现了有毒的泡沫，但这班的印度教徒他们仍不怕去走进河里面，照样生活，照样祈祷。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以一个怎样的心态去敬拜我们的上帝呢？叫我们在生活里面品德上面能够约束自己，为神忍受苦难呢？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这里加上没有因果关系，纯粹是加上的。爱弟兄姊妹就是指到服侍教会，弟兄姊妹相爱就是满足主心意的一间教会来的。就好像彼得前书三章八节，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全怜悯和谦卑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就是所有的人包括仇敌，这个就可以达到基督爱的境界。人的爱往往都是由情感去产生，由对方爱的激发而有的。可能你觉得那个人很可爱，又或者人家对自己的爱你而去爱他的，但神的爱却是无需等人来激发的。神是主动去爱，并且又深又广又阔，正如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因此神的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的人呢，有爱弟兄和爱众人的心，就会来展开关怀的行动。这八个的目标是以信开始，所有的行为都是信仰的表现，以爱结束， 唯有加上爱，所有的行为才有这个属灵的价值。这个完美的教导是我们成长历程当中要分外殷勤去追求。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叫到我们追求认识主与主联合的人，生命就多结果子。这个生命是丰盛，就自然就会结果子了。相反，若果我们信徒的属灵生命停滞不前，不愿意成长，不想挣扎，就连基本挣扎回祈祷会啦，群体一起去向神祈祷，团契肢体彼此之间那种建立都没有的话，甚至我们挣扎去揭开圣经读经都没有呢，恐怕这个就是真的懒散无用啊，不能够结果子啊。如耶稣所讲，不结果子的呢就绝不容忍。上帝要求我们要竭尽所能运用上帝所赐的恩典和资源去付出给别人，当然我们都会有错，但是上帝是有恩典承托住，将它变为正。人若第九节，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眼瞎。人没有去追求以上这些目标，就是眼瞎。意思就是他对属灵的见识缺乏，内心的眼睛盲了，好像活在一个黑暗当中，不认识自己，只是看到近处，看不到事物的本质，看不到天上面的事，只是看到今世眼前的事，只是求眼前的荣耀，不求将来的荣耀。得着施恩的主的拯救，其实旧日的罪已经洁净了，不再有历史的遗留的欠债，否则我们就会破坏对上帝的信心，也都破坏我们得救的确据。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不足的，认识除了是认知的观念，我们很需要藉着个人的实践和经历呢，而有更深的体会这个真理。第十和第十一节是彼得提到末世救恩的应许的提醒，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他说你要加把劲，使到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这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彼得鼓励信徒，若果想承受这个应许，若果你想承受这个应许，就必藉着品德上面勤勉追求，使到他们对已获得这个蒙召和拣选这个事实有强烈的内心那份的印证，内心那种的确据。因为神就是有那个大能，他能够保守我们是不至于失脚的，所以我们要保守常在基督的爱里面，不至对圣灵的感动而消灭了，以致错失了时候都仍然能够可以挽回，这样就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里也都呼应第一章第四节，这里讲到上帝应许只要我们努力脱离这个死亡，能够分享上帝不朽的本性，必定进入耶稣基督永远作王的国度里面，顺服他的统治底下，永远是我们的救主。在这里总结再提一提三个的提醒，上帝已经藉着耶稣基督启示了我们，我们是一班已被拣选的一群，怎样得着敬虔的生命呢？又因为他已经赐给我们完备的救恩，救赎了我们， 上帝的義和信仰是我們寶貴的產物，叫我們有永生的盼望。我們仍然在地上的日子期盼有永生，記住將永生的焦點放在與主的關係上面，而不是個人享福之上。永生就是要跟主永遠相連，能夠同主將來在天上面就是天堂了。另一方面，彼得強調所有好行為就是要認識和追隨耶穌基督自然有的結果，內在的生命的轉變是上帝的作為，不是人努力的結果，但是外在的行為轉變卻是有待我們要去努力，又從這八個的目標努力脫離情慾的敗壞，就能去分享基督的性情，最後我們得拯救與祂聯合，為要成就祂給我們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宣揚祂的美德，而不是自己的美德，亦都不是我們所定的道德標準來講明自己有多好。又因為揀選和蒙召而生命有改變，這樣才反映到我們是被揀選的身份，與耶穌基督相稱的身份。願我們亦都為自己打打氣，在屬靈生命上面加油，分外殷勤，為要進入基督永遠的國度的裡面。願神親自去賜福祂的說話。